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入面，神话故事、民间传说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，这些故事传释传统美德，教化人心，家喻户晓，脍炙人口。欢迎收听东梅讲古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东梅讲古这个节目。今日东梅继续同大家讲张尚书善解父子恶缘这个故事。上次我们讲到周员外的仔周大郎无端端成日都想杀了他的父亲，看见他的父亲就憎，而啲邻里乡亲就看不过眼，将周大郎告了上官府。判官张尚书在收到个诉状之后，就分别传唤周员外和周大郎了解情况。听了他们讲之后，他就走了去城隍庙祭拜城隍，祈求点化。城隍托梦告诉他听真相，张尚书仔细沉思，心中有了主张。第日升堂的时候，张尚书就叫人再次传唤周员外，问他：你扪心自问，一世人中有没有做过些不仁不义的亏心事？开头周员外还咋咋地地，一副清白无辜的样，他还狡辩说：小人不知大人说什么，小人这一生从来都没有做过什么恶事，虽然读书不多，也都知道谨慎做人，哪敢做些不仁不义的亏心事啊。张尚书见他如此不悟，就提点他：难道你不记得30年前在江中沉船溺死外州商客那件事？周员外一听，当时就面色苍白，双脚打震，冷汗直流，讲不出话。张尚书又宽解他说：现在30年过去了，当今皇上亦都颁布圣旨，大赦天下，讲出往事又有何妨呢？周员外听张尚书这样说，就双膝跪地将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。张尚书将城隍神的话话了给周员外听，说他这个仔就是当时被他害死的外州商人转世的，他就是来讨债的。周员外计下自己个仔的年纪正好契合，更是惊恐万分。他不停地说：求求青天大老爷帮下小的了结这桩怨缘啦。张尚书是很想帮他们了结怨缘，以免轮回相报，无忧无止。于是他就对周员外说：我想帮你了结这桩恶缘，不过亦都要睇你同大郎，主要系睇你自己点做。如果你能够捐钱千贯，然后我哋嚟劝大郎出家为僧，你亦都要多做积德行善之事嚟回向佢，咁样或者可能会永绝冤债恶业，你意下如何？周员外同意咗，不过呢就担心个仔唔愿意出家。张尚书又叫人传唤大郎，对佢话：根据众乡亲嘅仪状，你嘅所作所为按照法律系应该问斩嘅。不过本府念你年轻，而且你自己亦都话唔系有心嘅，我想俾你一个悔过嘅机会，促成一桩好事，已经同你嘅父亲商定，俾你出家为僧，修养心性，你愿唔愿意？出乎意料，大郎好爽快就答应咗出家，仲话自己读过下书，系明白事理嘅，知道百善孝为先嘅道理。佢亦都为自己嘅行为苦恼，咁样亦都系一个办法。于是由张尚书主持，揾咗附近嘅庙宇长老。周员外出钱买了官府盗碟，盗碟是旧阵时 政府发给合法出家人的证明文件。大朗就削发剃度，出家为僧。之后周元凯经常捐钱给寺庙，又另外给了大朗很多路费资助他，使他能够云游四方。周元凯亦都确实知道了举头三尺有神灵。人在世上无论做了什么，鬼神皆知。确实是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此后周元凯痛改前非，平时济贫救难，多行善事。他还在自己家设了佛堂，在旁边还摆了那个外州商人的牌位，每日念诵佛经，回向那个亡灵，祈求神佛帮助善解冤缘。后来周元凯竟然是寿终正寝，此事后话。而大朗出家之后，在庙中潜心修行，心无意念，最终得神佛点化，亦都知晓了前因，放下了冤仇，不再讨债，善解了冤缘，最终坐化去了神的天国，做了天人。听众朋友，你听了这个故事有什么感想呢？父子不和、母女不和的故事在我们的身边比比皆是，或者正如这个故事所说的，儿女都是来讨债的，能够成为一家人亦都是有原因的，其中的因缘关系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清楚。如果我们明白可能有这样一层因缘关系，知道欠债要还，对于父母子女之间的矛盾就不必太计较。若果大家都谨记百善孝为先，秉承仁义礼智信的信条做人，父慈子孝，这样可能本来好恶的缘分就能够因此而化解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